第112篇，帐幕的外院子。三，出埃及记27章14至16节19节。在本篇信息中，我们来到帐幕外院子的门。我们也许认为门是外院子最简单的一面，然而我们开始来看这件事的时候，发现它非常不简单。本篇信息有些点在观念上对我们大家来说也许是相当新的。12，门的外观。我头一件事就是要使你们对于门的外观有一个印象。我们研读旧约里的预表，必须注意内涵和外表。出埃及记里的预表有这两方面，内涵的方面和外表的方面。比方说，燔祭坛有一个外表，此外网、环子和杠便是祭坛的内涵。在前面论到外院子的信息中，我们看见了外院子的内涵和外表。帐幕外院子的门就像任何一种建筑物一样，有一个特殊的外观。建筑物的正门有一种引人注意的外观，帐幕也是这样。人从远处走进帐幕的时候，就能够看见外院子的门。这个门有些东西代表神建造的外表。人对于帐幕和外院子的头一个印象就是门和挂在门两边的围子。要记住外院子正面的描述并不困难，前面宽50肘，有10根柱子，门的两边各有麻做的围子，长15肘。出埃及记27章14节15节说，门这边的围子要15肘，围子的柱子3根，带卯的座3个，门那边的围子也要15肘，围子的柱子3根，带卯的座3个。16节描述门和帘子，院子的门当有帘子，长20肘，要拿蓝色、紫色、竹红色并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成，柱子4根，带卯的座4个。我们来看帐幕外院子的正面时，应当注意到3和4这两个数字。门的两边各有3根柱子和3个带卯的座，此外每边各有3个空间，有15肘长的细麻围子所遮盖。15这个数字是由3×5组成的，表征基督所担负的责任，符合三一神的要求。每边有3根柱子和3个带卯的座，这件事实表征根基和立场都符合三一神。此外，2既然是见证的数字，门的两边就表征一个见证。我们已经看见门的本身长20肘，四周入口有4个空间，有4根柱子和4个带卯的座。20这个数字是由4×5组成的，表征基督为着人受造之物来担负责任。4个入口和4根柱子、4个带卯的座表征门从地的四基向着人是敞开的。帘子本身表征救赎的基督是我们进入神建造的入口。蓝色表征属天的东西，紫色表征君尊的东西，竹红色表征救赎的东西，粘的细麻表征均匀的东西，有坚韧的为人生活，绣花的手工表征圣灵主职的工作。在这里我们强调3和4这两个数字，两边各有3组的3、3根柱子、3个带卯的座和3个空间，门内有4组的4、4根柱子、4个带卯的座、4个空间和4个入口。13，解释这幅图画。现在我要请你们解释这幅图画，帐幕正面和帐幕门口的意义何在？事实上，属灵的字母既然在我们眼前，解释这幅图画就不需要多少技巧。 四、表征受召之物；三、表征在复活里的三一神。两边各有三这个数字，表征一个见证。门口有四这个数字，表征受造之物。因此，每边有三这个数字，表示神，而中间有四这个数字，表征人，受造之物。这意思是说，三一神是由人来背负的，或说人来背负三一神，成为一个见证。外院子正面的外观，乃是人背负三一神成为一个见证，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现在我们必须看见我们所背负的这位三一神成为一个见证，这见证是与人有关的，说得更恰当一点，它就在人里面。我们所背负的这三一神成为一个见证，不再只是三这个数字的本身，而是三与四这个数字，也就是三与四联合。这指明我们背负在人里面的三一神成为一个见证。没有疑问，这里主要的数字是三，四这个数字是附属的。神同着人，或神在人里面，乃是我们所背负的一位，成了一个见证。现在我们必须继续来看，为什么帐幕的门前描绘出这一幅图画。关于这一点，约翰16章8至11节很有帮助。这些经文论到实际的灵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他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约翰16章当然是14章和15章的延续，并且是连接17章的，这四章是并行的。如果我们对这四章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就会看见他们是描述神成为一个见证。此外，这几章里的神乃是与人有关的三一神。在约翰福音这一段话里，主耶稣说道，父、子、灵这三位乃是一，凡相信基督的人都在三一神里面被成全为一。因此在这几章里面，我们看见三一神与人有关，而且人背负着三一神成为一个见证。14、福音的基本原则。如果我们对基督的救赎有更深的经历，我们就不会浮浅地来传福音。反之，我们传福音会使听见的人晓得他们必须悔改，并且成为那些背负三一神来做见证的人，就是背负着与人有关的三一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必须说，你愿意悔改，愿意相信主耶稣吗？你现在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吗？倘若你愿意悔改，相信主，并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就必须成为背负三一神来做见证的人。你必须晓得，这才是接受福音的目的。如果人悔改不是为了这个目的，那么他就不该想进入帐幕外院子的门，这是福音的基本原则。根据约翰福音15至17章来看，相信主耶稣并进到他里面是有条件、有细节的。然而，我们悔改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人晓得这些条件或细节。我们的确没有听过这些，因为我们有这个缺失，我们就必须回头补上一些属灵的功课。这些属灵的功课是我们在基督生活的起头就该学会的。因这缘故，我在本篇信息中实在是传讲福音的基本原则。有些人也许认为 这种对福音的领会太深了，大多数的人无法领略，其实一点也不深。如果它看起来太深了，乃是因着今天浮浅的传福音，这样的传讲会破坏神所赐给我们领略属灵事物的才能。初信的人所能够领会的比我们所知道的还要多。小学教育年限的延长是青年人能领略许多事物能力的例证。我读小学的时候认为有些问题很难懂，但今天小孩子在一年级所学的东西，我以前到了更高的年级才学到。我们以为高年级才能够了解的东西，事实上比较年幼的孩子就能够学会了。同样的原则，今天许多福音的传讲太低浅了，使别人对福音的领会也非常肤浅。初蒙恩的人只晓得福音的初步，如果你想要多教导他们一些有关福音的事，他们也许会说太深了。其实你不过多说了一些字母，也许是 LMN 来完成所有的字母。今天的传福音多半只给人头三个属灵字母 ABC，但圣经上的福音传福音包含了所有的属灵字母。然而好些多年做基督徒的人还没有学会所有的字母。从属灵方面说，他们不晓得 XYZ 这些字母所表征的意义。基本的福音包含了帐幕外院子的门所表征的事，不要以为这些事不是福音的一部分。一个罪人悔改相信主耶稣并接受他做救助，目的何在？他做这些事的目的该是为着进入神的建造。但我们得救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人听过这样的话，今天在基督徒中间也缺少这样的观念。但如果我向罪人传福音，我会告诉他们必须进入神的建造。神在宇宙中独一的事业乃是要得着一个建造，这是神永远的旨意。因此神救恩的目的乃是要把我们带进他的建造里。15、神福音的目标。今天神的建造是什么？神的建造就是教会。神的经营、神的救恩、神的救赎乃是要把我们带进他的建造教会里。这不是我特别强调的，这乃是圣经所强调的。基督自己强调这件事，他尽力帮助别人来认识他。根据马太16章，有一天他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承认他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时，主就接着说到教会，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太16:18。认识基督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建造到教会里。不但如此，在使徒行传我们看见有好几千人得救，目的乃是为着兴起并建造众教会。然后到了罗马书，保罗指明我们罪人已经得称为义，从亚当里迁到基督里，如今照着灵生活行动，好成为完全长成的儿子，作为合适的肢体建造到身体里面。因这缘故，罗马书末了有众地方教会，这是神启示的终极目标，也是神福音的目标。根据保罗的说法，全罗马书就是神的福音。因此进到神的建造里面乃是神救恩的目标。进到神的建造里面就是得救，我们在神的建造之外便是失丧的。但我们悔改相信主耶稣，我们便进到神的救恩里，也进到神的建造里。 从起头的时候，我们就该晓得，进到神的建造里面，便是背负与人有关的三一神，好成为一个见证。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该做的。我在说，这种观念并不深，这是26个属灵字母的一部分，是我们在起头的时候就该学会的。然而，我们没有受到教导，也没有去学习。16，神救恩的字母。50多年前，我学了一些希腊字母，但那时候我没有学得很好，我有些困扰。譬如说，希腊字母 R 和小写的英文字母 Y 很相像，再者，大写的英文字母 Y 看起来有点像希腊字母的 Y。 今天许多信徒学习神救恩的字母，就好像我多年前学习一些希腊字母一样。一方面，他们的确好像懂得一些希腊字母，另一方面，他们却像对希腊字母和英文字母混淆不清的人一般，也许把小写的英文字母 Y 当作小写的希腊字母 R。 比方说，他们会以为文化的某些方面与神的救恩是一样的。这就好比说，大写的希腊字母 H 和大写的英文字母 H 是一样的，或说小写的英文字母 P 或小写的希腊字母 P 是一样的。把文化的各方面和神的救恩混为一谈的人，还没有彻底学会神救恩的字母。他们懂得一些称义、重生和赦免的事，但他们也懂得许多文化的事。结果，他们不知不觉就把文化的一些方面和神的救恩掺杂在一起，并且把人的文化和神的救恩混为一谈。不但如此，有人论到神某些方面的救恩时，他们也深信自己能够了解，其实他们一点也不了解。他们还把神的事与天然的观念以及浸透他们的文化数字混为一谈。这就好比把小写的希腊字母 V 认为小写的英文字母 V 一样。我用希腊字母和英文字母的例子来指出，我们必须认识神救恩的全部字母。我们在帐幕外院子前面所看见的，乃是表证人背负着与人有关的三一神成为一个见证。每当人悔改、相信并进入神的救恩里面时，就该晓得他乃是进到神的建造里面，这个建造就是神的见证。帐幕的整个范围，包含帐幕本身和外院子在内，乃是三一神以及他所选择、所救赎之人的组成。因此，这就是神的见证。神是被人证实的一位，而我们是他的见证人。因此，从神那一面说是见证，从我们这面说是做见证。背负三一神成为一个见证，乃是由帐幕外院子的门所表征的。不论哪一种建筑物的门或入口，乃是表明那栋建筑物的目的。比方说，银行的门口清楚地指明那个建筑物是一家银行，照样运动场的门口又是一种不同的外观，指明是通往运动场的大门。学校的门口也是这样，循此原则，帐幕外院子的门也有一个特殊的外观，它表征人背负着与人有关的三一神，好成为一个见证。如果我们能够铭记神的救恩这一部分的字母，本篇信息就会有所帮助。17，铜基本材料。我们已经看过了门的外观，现在让我们继续来看，产生这种外观的基本材料是什么。这里的基本材料是铜，帐幕外院子的柱子和带卯的座都是用铜做的。我们已经指出，铜是表征神的审判。照约翰16:8来看，实际的灵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 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无论是谁，要进到神的建造里，都必须完全受到审判，他必须通过铜门，就是审判之门。虽然柱子用麻折盖着，但麻不是外院子的基本材料，基本材料乃是铜，表征神公义的审判。我们要进到神的建造里，就必须晓得我们所事的一切，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所做的一切，以及我们所能做的一切，都必须受审判。这意思是说，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都必须受审判，我们的好行为和坏行为都必须受审判。照样，我们的恨，我们的爱，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谦卑，以及我们所有的美德，也必须通过神的审判之门。通过铜门就好比通过航空公司的关卡检查站，无论谁要通过这一点，都必须接受检查。照样，如果我们要进到神的建造，也必须通过审判之门，并且在我们所事所有并所做的一切事上都经历神的审判。我们听见福音悔改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听说我必须受审判，我的全人，我的行为，我的说话，我的行事和我的才干都必须经过神的审判。结果我就带着天然生命和才干，一些好的方面进到所谓的教会里。我相信我们许多人都会这么做。有些人进到教会生活里，甚至带着许多没有经过审判的世俗之物。这就是有了用铜以外的基本材料做成的门。但帐幕外院子的门乃是铜门，就是审判之门。如果我们还没有彻底经历这种审判，我们就必须补上这一课，并且经过铜门。18，背负神的义。外院子的彰显是细麻，表征神的义。我们受了审判以后，就背负起神的义。因此，我们所背负的不是天然的美德和外表的行为，而是神的义。这也是福音的基本真理。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必须宣告说：罪人呐，这世上的人呐，你们必须受审判。当你们一切的事，好的、坏的，都受了审判时，你们就要背负神的义。神的义怎么能够与我们相连呢？照出埃及记27章里的预表来看，神的义乃是借着银钩和杆子与我们相连，这指明基督的救赎是出于神的审判，而这个救赎乃是保守的能力和廉洁的力量。我们这些罪人和神的仇敌怎能连与神的义呢？神的义又怎能连与我们呢？唯有借着基督的救赎才有可能，而基督的救赎是出自神的审判。我们是堕落的人，各方面都必须受审判，但凡是神所审判的，基督便来救赎。赞美主，神的审判产生了基督的救赎。如果我们要享受基督的救赎，首先需要神的审判。悔改的真意乃是我们受了审判，悔改就是审判自己，定罪自己。每当人悔改的时候，他就定罪了自己，把自己摆在神的审判之下，这就是同的经历。既然神所审判的基督全救赎了，这个救赎便使受审判的人连与神的义。不但如此，这个救赎也使我们彼此相连。帐幕外院子里的柱子各自分开着站着，然而借着杆子就把柱子连成一个单位。哈利路亚，凡是神所审判的，基督便来救赎。凡是基督救赎的，便借着这个救赎连与神的义。基督的救赎使我们连与神的义，也使我们彼此相连。因此外院子有三件重要的事：审判、救赎和义。神的义乃是为着他见证的彰显。 19. 铜的景象。在我们的经历中，我们进到帐幕的外院子里，发现最醒目的成分乃是铜。我们环顾四周，就看见60根铜柱和60个带卯的铜座。不但如此，27章19节说，帐幕各样用处的器具，并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里一切的橛子，都要用铜做。橛子是为着支持外院子的篱笆，也是为着支持帐幕的。19节指明有2组橛子，一组是为着帐幕，另一组是为着外院子，连这些橛子也是用铜做的。燔祭坛和洗濯盆也要用铜包裹，因此无论谁进到外院子里，都会看见铜的景象。这种满了铜的景象描绘出神的审判。在外院子里到处可以看见神的审判，在神建造范围里的每样东西都在神的审判之下，和我们有关的每件事都必须摆在神的审判之下。我们的聪明和一切天然的才干都必须受到审判，我们的亏欠更不用说了。我们已经指出，外院子里的器具、物件、橛子以及柱子、带卯的座都是铜做的。橛子表征站立和保守的能力，这个能力是出于铜，出于审判。如果我们要在神的建造里有坚固的根基，就必须在审判之下。如果我们要有站立的力量，也必须在神的审判之下。我们要刚强而稳固，就必须受审判。我们遇在神的审判之下，我们就遇稳固。20，坚固教会生活。你们晓得为什么有些圣徒进入教会生活一段时间以后就变得摇摆不定，然后就消失了。他们摇摆不定的原因乃是没有铜橛子，他们缺少神的审判做他们的力量和定力。圣徒进入教会生活的那一天起，就该把自己摆在神的审判之下，然后他在教会就会刚强而稳固。审判的确坚固了教会生活。有些弟兄姊妹批评别人，定罪别人，尤其是地方教会里的长老，时常受到批评者的定罪。那些批评人的人，都不是在神的审判之下。倘若我们天天在神的审判之下，我们就不会批评别人，我们不会论断别人，也不会定罪别人。论断别人的乃是没有受审判的人，但凡受审判的就不会论断别人了。我能够用清洁的良心做见证，我审判自己比审判别人多多了。我受到试探，要谈论别人的短处时，便觉察到里头有审判的感觉。这种内里的感觉使我晓得我并不比别人强，反之我比别人还要糟。我相信我们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受审判便把我们论断人、批评人的口封住了。但如果我们不在审判之下，我们就很容易说出批评别人、论断别人的话。我愿鼓励你们看看外院子的景观，这是满了铜、满了神审判的景象。我们处处可见表征审判的铜、带卯的铜座、铜柱、铜橛子、同物件、同器具。没有审判就没有界限，没有根基，没有站立的力量，也没有定力。21，审判和救赎。我们已经看见基督的救赎是出自神的审判，救赎是由包在柱顶柱头上的银子来表征。外院子篱笆所有的柱顶都是用银子包裹，这些柱顶用银子包裹是表征荣耀。因此基督的救赎是出自神的审判，成了我们的冠冕、我们的夸耀、我们的荣耀。这就是银柱顶在铜柱上的意义。此外还有银钩、银杆子以及带卯的银座， 为着帐幕竖板的损，这表征基督的救赎成了稳固的根基，作为神建造中所有肢体的立场。这里有一幅何等美丽的图画，首先我们看见神的审判，然后看见基督的救赎。基督的救赎成了我们的冠冕，我们保守的能力，我们连结的力量，它也成了我们的根基。我们站在其上，作为神建造的肢体，这就是神的审判带来基督的救赎，也就是铜带来银子。22，铜、银、金。借着铜和银的还有金，我们借着铜进入外院子，然后借着银进入圣所。在圣所里，尤其是在至圣所里，每样东西都是金做的，这表征神圣的性情是我们的份，是我们的享受，也是我们的经历。帐幕里的每样东西都是金的，金束板、金器具、金的陈设饼桌子、金灯台以及金香炉。在至圣所里有金约柜、金基路伯和金器具。帐幕里面样样东西都是金的，因此铜把银带来，而银又把我们带到金里，这表征每样东西都必须受审判，好得着救赎。我们蒙了救赎以后，就被带到神的性情里，这是我们的命定，我们的目的地，也是我们的份，我们的享受和经历。一旦我们被带到金里，就该留在这里，甚至我们必须摸着至圣所里的深处，与神同在，并且与神合一。